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把救人的真相资料撒遍山村民宅。我们县城区里大法弟子多，真相资料到处可见。通过了解得知，我市有些乡镇大法弟子很少，有的乡镇只有几个人，并且至今也不敢走出来讲真相，所以很多偏僻农村十多年也见不到真相资料。我想尽自己所能，把救人的真相资料撒遍山村民宅，给每一户众生一次选择得救的机会。从2010年初开始，无论是寒风酷暑，只要客车通，我都坚持到村里发大法真相资料，劝三退。在师父的加持保护下，在同修们的配合支持下，我突破了重重困难，走遍了三个乡镇，现在是第四个乡镇了。这些乡镇的每个村，几乎每户都留下了我救人的脚印，因为我每次发完资料，都用笔记下街道门牌号，没发的下次接着发，哪怕是山坡上的住户，也一家不漏。这是我自己给自己定的目标，我想，大法弟子想干什么就应该用心干好。一，苦中乐。前几年真相资料少，一周我只能去一次农村，后几年真相资料多起来，我就三天去一次，两天去一次，现在是一天一次。看到家中锁门的就放一本真相期刊，不锁门的我就进家讲真相，劝三退，讲完就送他们真相资料、光盘等。刚开始几年，没遇到什么麻烦，一只手提一包资料，一只手提一包光盘，挨家进，不知害怕，后被人恶告。我担心真相资料会被村治安或警察夺去，就采取先把资料发完，再讲真相。冬天、春天每次都是240本真相期刊，内加一个单张，装在自封塑料袋里，再提一些光盘，因拿资料多，以发为主，见人就讲真相，劝三退，讲完再送光盘等。在雪花飘飘的冬天，大清早手冻僵了，有的山村不通客车，我提着这些东西得走七八里山路才能到，也有的时候遇到好心人把我捎进村。2016年的夏天太热，村民们都在大街小巷乘凉，他们看见我发真相期刊，吓得大惊小怪，人多嘴杂的，有的要举报。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就选择中午去发，因村民们午休时街上人少，我想一定要叫他们明白真相，因为他们被毒害得太深，从未见过真相。这样我每天带上150份期刊，内加两个单张，其中一定加一张给有缘人的一封信，还带一些真相光盘，坐客车到村子里发，发完随着客车回来，遇到人就讲真相，劝三退，再送真相资料。有的山村建在山坡上，我累得直喘，汗水顺着脸往下滴，汗水浸透了衣服，全身似洗了澡一样，口干得发苦，每天中午如此，但想到众生能明白真相，泪水笑着流了出来。有一次，我到一个村子发了一半资料，就下起了瓢泼大雨，我冒着雨继续发，有好心人在胡同里叫我过去躲躲雨，我说不用啊，谢谢， 还有的人问我图个啥，我说不为名利，你能得救就好。这个村发完，要到另一个村坐车，雨仍下个不停，要过一条小河，浑浊的河水看不见底，不知有多深，四周一片田野，看不到一个人，心里有点怕，但想到有诗在，有法在，不怕，就过去了。虽然衣服全湿透了，但回头看看这一百多户的，都能看到真相了，心里觉得踏实。我每次出了村，都感恩师尊又一次保护了我。二，众生给我鼓励。有好几个同修告诉我，说我发过的乡镇，他们在集上讲真相好讲，三退的也多，没讲过的乡镇就不好退。有时我也去我发过的乡镇大集上讲真相劝三退，有的人讲江泽民被起诉，讲得头头是道，说人家法轮功讲的真是理。我想这是师父用常人的嘴来鼓励我吧，没有白做。由于常年坐客车，爱听真相，坐了三退的司机很尊敬我，这样客车成了我讲真相劝三退的场所，有的司机还帮着讲，很多客车上的人都认识我，我一讲他们说不用说了，你发俺村的小本都看了，小本上讲的有道理，给我们退了吧。有个几百户的村，我最后一次发完后挨家劝三退，他们已看过真相资料了。我刚想进这家，家里出来一位50岁左右的男子，他说，大姐，这每个家发的东西指真相是你发的吗？我说是。他又说，太佩服法轮功了，这共产党这么抓，你还敢大白天发，我看过你上次给的光盘，太好了，法轮功真了不起。他告诉我真名，做了三退。还有很多村民叫我去家里吃饭，还有拿水果的，我都婉言谢绝了，还有的端水的，实在太渴了，我就喝完水。还有一次资料发完了，我朝大街上一大堆人走过去讲真相劝三退，不料村书记也在那儿，要看我身份证，说我反党等。我告诉他，中共灭亡是天意，希望他快明白真相三退，大难过后留下来还当村官，更好的造福这一方百姓。我朝大伙儿说，天赐幸福保平安，免费的光盘水药。十几个人一下子将光盘抢了个空。三，向内找一念之差。2016年2月份，我去了一个百里外大山，里边有600多户的山村，老百姓从没见过真相资料，受中共谎言毒害太深。第一次我拿240份期刊发到一多半时，被一群男女跟上了，一男子抓住我，打电话找村书记，书记没来。我当时想到的是绝不能让众生造业，我说这些资料是大法弟子省下的钱做的，是来救你们全村人的命的，快松开手，我发完你再抓也不晚，否则我还得来发。我一甩手撒腿就跑，然后我就跑步发给每家，他们在后面追，趁他们不看见时，我把一大半资料放在草堆里面，拿出几十份跑步发。在一转弯胡同门口有一个小矮院墙，我就躲在下边，求师父保护我，他们过来怎么找也看不见我，找了一会儿就走了。我出来把包里的资料发完后，去拿草堆里那些资料，胡同头还有人在，我当时发正念叫他们别转头，我就贴墙走，把资料拿走，去东街发完了。因为这村没发完，第三天下雪，我又去发资料不够没发完，我又去发一次， 在大街面上发时，被一位50岁左右的妇女抓住说，反党的今天又来了，这一下跑不了。他招呼人叫打电话报警，围观的15、6个人谁也不听他的，因为互相夺包，我俩倒在地上。他说把资料给他，烧了就叫我走，否则就报警。我说不能眼看着你造业。我这时心想应该向内找了，哪里不对了，发生这样的事。我发现自己对这个女人有怨恨心，我马上发出一念，解体操控她背后的一切邪恶因素。我是大法弟子，应该慈悲她。在一瞬间，她说，大姐，咱俩歇歇吧。她松了手，我给她讲真相。她说你走吧。我又开始发完了资料，出了村。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四，被绑架后实修自己。有个大村，我已经发3次了，在最后一次发资料时，我正在弯腰给一位老人讲真相，突听背后一刹车声，转身一看是警车，下来2个警察。我笑着说，你们怎么来了？他们大骂，夺去了我的包，把真相期刊倒在地上照相录像，把我拉上了警车。车窗开的，我对围看的人说，大家别害怕，我一会儿就回来了。去了派出所，国保队长来电话叫我接，说你整天跑这个乡镇吗？我说如果这个乡镇人都能得救，你们政府还得感谢奖励我呢。我给派出所警察讲了真相，10多分钟就放了我。为了证实法，别叫众生害怕，我当时返回这村，围看的人还没走，我对他们说，我说是真的吧，不一会儿这不回来了，现在谁也不抓好人，我用行动告诉他们，好人抓了也得放。又一天中午，我在一小山村发资料，发完后得走几里路才能坐车，半路遇上警车，2个警察，其中一个我认识，他破口大骂，我就发正念，不让他犯罪。他骂完说，滚。我说你们慢走，一路平安。我看他们的背影，心里可怜这些人被邪党洗脑毒害太深了。这个乡镇发完后，我亲自去派出所送真相资料，虽然被抓后又放了，也是我有漏，被旧势力干扰，向内找。想起这期间参与一件事情，我们几个大法弟子想帮助常人做一件好事，结果黄了。其实用法来衡量，是做了一件不符合法的事。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因为看不见事物的因缘关系，就是这个事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存在着哪些因缘关系。一般的修炼者没有那么高的层次，看不到这些东西，所以就怕表面上是好事，一做说不定是坏事。当时我参与了此事，快办成了，硬被常人给弄砸了。其实师父提前在梦中点化我了，我悟反了，并由于此事在同修间造成间隔，干扰了救人。其中 A 同修，我们10多年配合救人，从没红过脸，这次他像变了个人似的，什么难听的指责话都说了，说此事砸了事坏在我手里，不想再和我配合救人了。我想他跟我配合救人，多年来总是任劳任怨，再苦再累从不叫苦，我没有动心，心想他就是脾气不好， 别的都很好，这也许该我提高了。可是过了好长时间，我跟他站在救度众生的基点上好好谈了谈，他还是那样不理我。我向内找也找不着根，难道我几次被抓产生了怕心，还是什么人心应该去了？为什么同修没完没了，一定是我哪儿不对了？心里说，师父，您叫我协调跑腿，我没做好，叫师父失望了，不由得泪流满面。我一遍一遍地被师父在红银二正念正行中的法，大觉不畏苦，背着背着，突然一股慈悲的力量打入微观，身体被震动，忽然不知怎的，我放声大哭。我跪在师父大法像前，师父啊，弟子错了，对不起您，对不起众生，对不起参与此事的同修。在众生急等得救之际，我却做了不符合法的事。我忽然间明白了，我到底错在哪里了。我向内找是有条件的，我一边自己向内找，一边又要求同修向内找，这不是真正的向内找，根本就不符合法。我亲身体会到，真正的无条件的向内找，思维一点一滴都不找别人，就找自己。这时我马上打电话给同修，哭着说，都是我的错，这事我不参与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对不起你们几个人，请原谅我吧，我承认错误。同修的态度马上变了，现在我们又相互配合，救人如初。作为修炼人，我悟到遇到问题就得找自己的错，是自己的错必须承认，别人的错那是别人的事。师父看见我真想找自己，就把向内找的法宝打入我生命的本质，真是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差一点也不行。五，警察也是等救的众生。警察是真正被迫害的可怜的众生，整日被邪党洗脑，为了养家糊口，为了生计做了警察。从法中得知，也许在天上下来时，他们不想当警察，因为剧本中正副演员都得有，所以说这些警察是被旧势力安排的，也是等救的生命。几年来，我一直没间断给公安、派出所送真相信和有关资料，常给国保大队长打电话讲真相，有时讲20多分钟，当然打之前先打好底稿。2015年溯江时，听说公安从市区截获大法弟子的诉状，我打电话告诉他，溯江是天意，千万别做违反天意的事，那要遭天惩罚的，会祸殃子孙后代的。同时讲大法真相，后来得知全国各地为溯江遭迫害的大法弟子不少，我又用心写了封真相信，花了110元钱买了个随身听，录了传统文化。我把真相信和随身听送给他，当时他和一个警察在场，我说这小机子是我从生活费中节省下来的钱买的，你们这个岁数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传统文化，要珍惜，一定要用心听啊。我又诚心地说，今天主要和你说说溯江的事，你们回想一下，迫害法轮功十几年了，你们一直跟江泽民不回头，跟着瞎跑，现在你们也该清醒了，看清形势，迫害法轮功的劳教所都解体了，迫害法轮功的高官纷纷落马，树根都拔起来了，你树梢还能活几天？我们师父慈悲， 一直给警察得救的机会，现在溯江是天意，罪都算在江泽民身上，你们是被利用的，也是受害者，天象变化谁也挡不住，迫害法轮功的高官遭恶报，希望他们心存善念，善待保护大法弟子，将功补过还来得及，将来法轮功真相大显，有人诉你们，如果你们从现在开始做好，我将站出来替你们说话，怎么样？为溯江，你们不能动大法弟子，只有保护，为你们的妻儿，为养育你们的父母想想吧。说完，我刚要骑车走，他俩都喊，小心点儿，现在是下班时间，车多慢走。我说，谢谢。不论我在哪个地方被购物线抓去派出所，国宝大队长就告诉他们，我有病不能抓，就把我放了。一次还用车把我送回家。有一次还把以前在我家拿的两个 MP3 还给了我。我知道我能走到今天，不管做了多少，每一步都是师父和大法的力量。我每天重视学法背法，时间抓得很紧，夜间12点以前没有睡觉，都是发完正念再睡，虽然每天身体很累，心里很充实。我所去过的村，村村撒满了小册子光盘，很多人明白了真相，这里面包含着多少同修日夜默默无闻的配合和辛苦付出，我只不过是完成最后这道工序，跑了跑腿，想到有多少同修在为救人这件事上奔忙，在此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只有实修才能报师恩，双手合十。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跌倒了爬起来》，作者重庆大法弟子西元。我是重庆大法弟子，于1995年9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至今21年。我今天交流的题目是《跌倒了爬起来》。第一部分，跌倒爬起来，让邪恶的迫害计划解体。2010年10月，我因信仰被非法关押在监狱已经很长时间了，虽然没有向邪恶妥协，但是欢喜心出来了，特别是色欲之心泛起，不知不觉中正念已经没有了，此时邪恶却指使监狱恶警以自身利益为借口，用老虎凳、脚镣、手铐迫害我，而我仅仅在用肉身的承受和在人世间养成的狡猾的人心去抵抗邪恶，结果可想而知，我为此后悔懊丧。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我也不承认什么转化不转化的，你看他心里呀。师父还说，这是他们的手段，我是不承认的，跌倒不要紧，不要紧的，赶快爬起来。我要赶快爬起来，那么怎么爬起来？好在我心里还能记住师父的许多讲法，虽然是一段一段的，甚至可能是一句一句的，我就在心中一段一段的，一句一句的背，反复的背。我相信师父告诉弟子的那样，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见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我就这样一段一段的背，渐渐的慢慢的我恢复了正念，所以我决定要走回来，求师父给我安排机会。不久，监狱教育科和监区的警察一伙十几人找到我，企图巩固所谓的成果。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我站起来对着所有的警察说，法轮大法好，我以前所说所写的一律作废。从此以后，我对任何一个警察或者刑事犯
都堂堂正正地说法轮大法好，其他的更多的话一般没有机会说，因为我们在监狱里是被包夹的，包夹犯都怕其他刑事犯和我长时间接触，他们怕减不了刑。正如很多刑事犯猜测的那样，他们对我的迫害会比以前更重。不久，他们把我调到另外一个监区，想换一批人来迫害我。我想我有师父看护，我就没有想太多。在新的监区，我还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被罚，哪怕是一段一段的，一句一句的。其实我还发现一个情况，在被罚的过程中，只要是师父讲的法，只要能够想起来，哪怕是一句，哪怕是以前认为的与解决某件事无关的一句法或者一段法，只要能够想起来，那么想要解决的那件事就在不知不觉中解决了，解决于无形。在新的监区，我的环境比以前更好，我同样还是对任何一个警察或刑事犯都堂堂正正地说法轮大法好，甚至有时候还有更多的机会讲真相。所以我更加相信师父说的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见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所以满刑前一个月，他们威胁我要送洗脑班继续迫害。我知道他们说了不算，我有师父和大法保护，那个邪恶的迫害计划也在不知不觉中不存在了，离开监狱也没有被送洗脑班。刑事犯满刑前几个月就开始填出狱总结和鉴定表，但是他们不敢把表给我，直接到满刑前两天才让我填表。他们对我只提出一点要求，就是在出监总结和鉴定表上必须认罪，而且语气还不容商量，但是我还是写上我没有罪，我就是练法轮功的，何罪之有。离开监狱几年来，虽然我每天上班很辛苦，几乎每天工作12个小时，但是我对学法非常重视，转法轮基本上每天都要背10页左右，然后就是通读。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第二部分，我就是练法轮功的。师父说，大法弟子，你们是浊世的金光，世人的希望，住师的法徒，未来的法王，精进吧，世中的觉者，现在的一切就是未来的辉煌。见精进要旨三，贺词。所以我认为能够成为大法弟子是非常荣幸的，我们不是来人间被迫害的，也不是来到人间被人瞧不起的，所以无论我在哪里，我都想方设法告诉别人，我就是练法轮功的。回家后得去找工作，因为我已经被以前的那个工作单位非法开除了。在一个物业应聘的时候，先要填一个简历，我把监狱那几年就省略了，没填。结果在面见物业老总的时候，他挺认真，他问还有几年你在干什么。我想干脆告诉老总吧，在监狱都不怕，在这里还怕吗？如果他不要我，我今天就得走，我就没有机会告诉他真相了。我就告诉老总那几年我在监狱里度过。当时老总的脸马上就阴了，我说老总，你给我几分钟的时间，我说完了你再决定。老总说好。我说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时间一分一分的过去，我告诉他法轮功的基本真相，我练法轮功的一些简单过程，和我们夫妻修炼法轮大法对家庭的益处和对社会的益处也讲得差不多了，就顿了一下。老总在表格上写上同意试用。几年来我在这个物业上班，只要能说上话的，无论时间长短，哪怕只有那么十几秒钟， 比如电梯里面，一两分钟，我都要告诉别人，我就是练法轮功的，我不是为了证实自己，我是想让世人知道，法轮功在中国大陆是存在的，共产党使尽的任何迫害招数，对法轮功是没有用的，邪不压正。今年三月，某地产商到我们上班的地方来做广告宣传，礼品就是那种抽抽纸，看到他们认为合适的人，见人就发一包。同事们觉得他们在我们上班的地方宣传，就想去占那地产商的便宜，开始打声招呼才拿，有事无事路过那里，顺便就拿一两包。后来索性招呼也不打了，直接就过去拿。那几个做广告宣传的明显的不高兴了，因为他们知道我的这些同事是不可能买他们的房子的。他们来我们这宣传的那几个月里，有的同事把一次次拿来的纸存起来，等以后慢慢用，甚至有的还拿回家去。那几个月，这些同事当中，只有我一个人从来没有去拿过一次。当然，同事都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地产商的广告宣传员可能不知道。就在他们在我们这里待的最后一天，他们剩了五包纸没有发完，本来还可以发给其他人的，他们却送给了我。他们说，你一定是一个好人，因为你明显与众不同，希望你能把这五包纸留下。在场的保洁员谢老头说，他不会要的。宣传员问，为什么？谢老头说，他是练法轮功的。其中一个比较年轻的宣传人员惊愕地说，法轮功那么不好，你还练？显然他们根本不知道法轮功真相，大不了就认为我是一个好人而已。我说，对，我就是练法轮功的。小伙子，那你看我好不好？他说，很好。我告诉小伙子们，我在练法轮功以前和很多人一样见利忘义，唯利是图。自从练了法轮功以后，我的思想境界逐渐提高了，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一个好人，比一般的好人还要好的人。同时，我的身体也比以前好多了。在修炼法轮功以前，我的身体有很多病，修炼法轮功不到一个月全好了，而且至今20多年了，再也没得病，当然也就不需要吃药了。我还给他们讲天安门自焚真相，把手机里面保存的明慧网离线网页、大纪元退党网站的离线网页给他们看，他们明白了真相。我再次问他们，法轮功好不好？小伙子们说，法轮功真好。今年5月，我捡到一个钱包，打开一看，里面有驾驶证、身份证、很多银行卡，还有社保卡，2000多元的百元大票。从钱包里的身份证知道失主是陕西人，以及失主姓名。我当时就告诉了很多人，我捡到钱包了，我要还给人家。我说，如果谁知道失主或者失主找来，请跟我联系。晚上失主就联系到我，一开始他就说，他是外地人，陕西人，他不是来要钱的，能不能把里面的证件、各种卡还给他，里面那点钱作为酬谢，因为回一趟陕西费用太高。我说，现在这个世道，如果是其他人捡到这个钱包，什么都可以不还给你，而且很可能要敲诈你一回，但是我今天什么都还给你。他问，为什么？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他开始不理解，中央不是早就定了法轮功是什么教吗？还杀人自焚的。我就和他讲，如果法轮功不好，我早就不练了。如果我不练，如果我不是练法轮功的，今天这个钱包你就别想拿回去了。他说，是呀。我就给他讲法轮功修炼讲真善忍，做好人，做更好的人，处处替别人着想的人。中共邪党及江鬼一伙，因为看见练法轮功的人太多了，出于妒忌才抹黑迫害法轮功的。他听明白了真相，明智地选择了三退。他要给我几百元作为酬谢，我说我一分钱也不要。他又提出请我们夫妻俩喝茶吃饭，我也委婉地谢绝了。现在公司上下都知道这件事，那个练法轮功的捡到2000多元不要，酬谢不要， 请吃饭喝茶不去，还有人亲自来问我为什么，我就利用机会给他们讲真相，告诉他为什么。我工作的环境接触的人虽然不少，但是真正想要说上话的不容易，但是不管怎样，我至少都能尽量尽快地告诉人家，我就是练法轮功的。师父说，再有，你们在偶然中碰到的人，在生活中碰到的人，工作中碰到的人，大家都要去讲真相，就是在人世匆匆的一走一过中，来不及说话，你都要把慈悲留给对方，不要失去该度的，更不要失去有缘的。见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我觉得就在这种一走一过来不及说话的情况下，告诉别人我就是练法轮功的，这也是一种慈悲，最起码要让人知道，在中国大陆这个被中共邪党极尽所能想要消灭的法轮功和法轮功修炼者还存在，就在他身边，也就是给人提供一个机会，一个思考的机会，一个辨别正邪的机会。以前在实际生活中，在工作中，我遇到了很多人，我曾经用第三者的身份讲真相，可是别人回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是不是练法轮功的，或者直接肯定地说，你就是练法轮功的。我这人本来也不好绕弯，反倒显得自己有点尴尬，所以我后来一般都是马上或者尽快告诉别人，我就是练法轮功的。当然也有很多人告诉我，你跟我说没关系，你可别告诉其他人，注意安全。当然这些人的心是好的，他们知道共产党非常邪恶，但是我认为大法弟子的安全不是靠隐瞒隐藏自己的身份就安全，因为不管世人怎么想，那都是常人的想法，我有伟大的师父看护。师父说，大法弟子是个伟大的称号，众神天上所有的生命都很羡慕，人看不清，神是看得清的。见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三部分，素江是大法弟子救众生的机会。2015年5、6月，我们夫妻向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投递了对江泽民的刑事控告书，要求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依法追究江泽民的刑事责任等。诉江过程一波三折，五月底我们就已经把控告状写好，然后到打印店去打印。出门前我们夫妻俩一起发正念，到了打印店，别人问是什么东西，我就告诉工作人员，我们是练法轮功的，这是对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没想到工作人员一声不吭地给我们打印好了，而且收费很便宜。正准备去快递的时候，才发现没有按手印，我们又到一个房产中介公司找印泥，同时也讲真相。两天后快递公司说，我们的快递被对方拒收，原因是表格上方对方的电话不对。其实我们没有写错，我是从明慧网得到的号码。开始我们曾经认为是干扰，但是随即又想，没关系，继续做，换地方做，这一定是机会，讲真相的机会。我们把控告状适当进行修改，但是高检高法的号码没有变。6月5号到另外一个店去打印，同样讲真相，到另外的地方找印泥按手印讲真相，到另外一家快递公司邮寄讲真相，很顺利。两天后收到了两高的回执，但当天晚上看到明慧网上有个大陆的同修提醒大家，只能用邮政快递途径才能到达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其他快递都不能到达，因此提醒同修用邮政快递邮递。怎么办？这不是已经收到了吗？那就再做，我们就是把这个事当成是救人的机会。我把控告状再次进行修改，6月10号再换一个店去打印， 讲真相，联系到一个邮政快递员，两天后又收到了两高的回执。看起来一波三折，看起来是旧势力和邪恶企图干扰，其实一切都在师父的掌握之中。师父在给弟子一次又一次的讲真相的机会，给众生一次又一次的了解和明白真相的机会。过程中我们感受到非常的顺利和安全，更感受到师父的慈悲。不久我把自己对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发到明慧网，明慧网刊出不久，当地610头目打电话问我这个事，我就利用这个机会给他继续讲真相。因为以前多次讲过，但是这一次他的态度明显不一样。十月，当地610街道、政府、公安和派出所很多人找到我们夫妻，其中有一个情景，我和他们讲真相，妻子就当着他们的面在床上双盘立掌发正念。其中一个政府人员说，越来越不像话了，当着公安，当着我们这么多人打坐。我妻子只说了一句，我就是练法轮功的，我不打坐我干啥，就继续打坐发正念，直到腿很麻受不了才停下来。这次妻子打坐时间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第四部分，再跌倒再爬起来。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和哥哥姐姐几个弟弟不一样，只要我认为父母是不对的，我坚决不从，所以我就是挨父母的打最多的。我也是一个让父母最不放心的孩子，父亲多次找不同的人给我算命，都说别小看这孩子，将来必定发大财，很难找到比我有钱的。从监狱出来以后，我没有多少钱，孩子又在上大学，妻子在外打工非常辛苦，我原来的工作单位将我开除，还多次提出要把房子收回去。虽然在现在这个物业公司找到了一个工作，但是我对钱财的执着却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都重。我这强大的执着就招来了另外一种迫害，而且摔得很惨。2013年9月，我被一个从未见面的老乡从重庆骗到宁夏，说是工作轻松，每月收入3000以上。我千里迢迢乘坐火车，在重庆火车站进站的时候还被拦截搜身翻包，到宁夏却发现是搞传销的。2014年我认为自己的电脑技术还不错，其实都是迫害发生后才学会的。于是在网络上寻找发财的机会，先是被网络上的白银所骗，不久又被网络集资平台所骗。无论是白银还是网络集资，他们都说自己是合法的，有政府的正式批文，都告诉我利润丰厚。其实后来想想，中共邪党是最大的骗子邪教，在其治下的所谓合法批文怎么能信呢？这些不正符合了我想发财、想不劳而获或者少劳多获的执着吗？这不和宇宙特性相反了吗？可是我不悟，那年我损失很大，好几万元。我就执着地想，我都40好几了，怎么还没有发大财呀？这要等到什么时候？师父也没说修炼的人穷啊。抱着常人的心态，也没有本钱折腾了，就停了下来。我彷徨无奈。师父讲，大法弟子有一个算一个，如果你今天不是大法弟子，你就是世界上数得上的大财阀，钱有的是。因为你如果不做大法弟子，你的威德，你带的巨大的德，可以换来很多财富，每个人都是。因为你明明白白的要当大法弟子的时候，把财富放弃了，你要当大法弟子，你放弃了这些东西。见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师父的这一段法好像就是对我讲的，谢谢师父，我现在明白了。第五部分结束语，我不再彷徨，我不再无奈，我很幸运，此生能做师父的弟子是我最大的幸运。回想这20多年的修炼历程，我跌倒了爬起来，再跌倒再爬起来， 再跌倒再爬起来，但是不管怎么样，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的心中依然有师父，有大法，跌跌撞撞地走到了今天。虽然走了20多年，但我走得不好，和同修有很大的差距，和师父的要求差得更远。不过我相信有师父有大法，我一定会跟师父回家。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